啊，转成地区，不是地区不能做的项目，行就许会，就许会就等于转给他们，啊，转给他们，他还要保障。我觉得这种重地基点，我觉得怪怪的嘛，因为我觉得我们也同意要转诊，但是说转诊完之后还要保障这个东西，这个我觉得蛮奇怪的。这种逻辑我没办法，没办法，脑袋比较笨，没办法去把这种把它疏通，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哦，不能写得太那个，因为这样的话哦，会造成整个三个层级整个失衡的。我觉得很多东西是我们能理解，但是协调起来就很死，很死之后以后运行就会非常的困难。因为没有弹性的时候，会造成一些民怨的。我觉得这些条文，我认为还是要三思的哈、哦。
谢谢，那个还有哪位有意见？来，先来，张院长请，然后接下来就罗院长。
这个有层级的东西，其实讲起来有点伤感情啊。但是我先讲一个我自己心中的一个框架，就是说，我们其实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去诱导我们去落实我们的政策目标。那我们有一些任务是每一个层级它必须要达成，比如说我们医学中心当然就是要做急重难喊，这个大家应该都没有意见，所以我们也没有意见说急重难喊的部分就给它保障全数的反应，这个我是觉得同意的啊，也是应该的。那至于医学中心的门诊，它里面就要做一些精准的管理，比如说你是一般慢性病，当然这个不鼓励成长嘛，甚至于就是应该不把成长预算进去。但是里面可能有一些重大伤病啊、癌症啊、罕病啊什么这些，或者是门诊手术是鼓励的，那、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应该可以算在成长率里面。但是因为我们确实我们要落实分级医疗这件事情，它就会希望鼓励病人往下走，好、哦、像不管是往地区或是往基层诊所，这都是我们的政策。那这对民众也好嘛，啊，可进性可以提高。那承接下转的地区院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它那个成长，因为它规模太小了，它的成长率只要一些病人下来，它就会成长的。而且现在不是真的说写在文件上的下转，不是，是因为你门诊在医学中心控管夜诊后，哎，这个停诊了，假日诊停诊了，病患就自动往下走，因为不方便了嘛。好，所以呢，这种东西看不在，你看不到这个下转的那个医学中心写的这个转诊单，不是，它是很多病人自动走过来，因为它就是因为医学中心的诊减少了嘛，哈、哦。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好，那你现在这些病人会往下走的时候，那地区因为我刚刚说它规模很小，它的变动幅度很大，成长率很高，但是你用成长率把它断头，哈、哦，对很多地区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因为它的影响额度真的是非常少，但是它比例非常高。所以我说，你不知道地区院好，有些小到只有三四个医生，平均全台湾只有11个医生地区院，那将来两个医生就成长20%，你点子剩下0.8，一半，那怎么活啊？所以它本来就很困难的哈，尤其是已经在偏向医疗资源不足地区的地区院，你如果没有给他适当的保障，他这个经营就很不容易，而且他这种啊，他的成长很多是来自于，我举例来说，一个地区院，他只要找一个科的医生是平常那个医院没有的，他就把这个本来没有满足的在地的乡亲的那个没有满足的疾病的那个特别，就把一成长可能就20%，所以这个比例太大，所以我觉得不能一体适用在这个成长率，用成长率断头，应该有一个例外处理的机制啊，哈、哦，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地区的成长是什么东西？你要给他，就像我们说急重难喊这医学中心，它是它的刚性，就给他。那地区院它就是你地区你要算什么？所以我说我们把它找出来嘛，我们这里有写啊，门诊人数成长，这个可以操作吗？住院人数成长在地区真的是不可能的啦，很难的。或者你把它加个急诊人数成长，那个都可以当刚性需求。哎，不然你地区你看它成长什么？所以你。每一个层级有每一个层级的任务目标嘛，所以我说你如果把它定起来，就是门诊你给他恢复人数成长，你就给他住院人数或人质成长给他，基人数成长给他，那这就是他的需求啊，就是我们也希望这样做啊，要不然你像地区你不能成长，不然你现在到底你要去哪里？啊，我说我们地区就是遇到进退两难，萎缩也死，啊成长也死，现在就是这样啊。我现在我在成长一点点就点子，我点子就零拿到0.9，但是我的成长来自于基层人数成长， 门诊恢复人数成长，而且是成长10%的时候，我急诊数成长30%，我医院
拿不到啊，
那就萎缩的点只拿到0.98，那是成长的，我的成长都来自于这个指标很好的，结果点只拿到0.92，这合理吗？所以我说这个地区它的变化很大，而且基期的设定也是一样，基期设定你去年这个同期，只要那一季刚好有医生生病请假或是出国干嘛，它基期就掉下来。好，掉下来之后，今年就相对增长比例就很高，所以一个是就双杀，基期又低，然后成长率又高，断头就死定了、啊。所以我说地区它不能这样算，就像我们现在在考2-24里面讲到什么地区萎缩的路留给地区院，我跟你说啊、哦，这里面最重要的都拿去给谁用的？给体系的本院。那我说我们这个叫定义啊，因为地区院如果自己经营这样子很辛苦的经营，你就给他又怎样？那个额度影响真的很少，你看起来是比例大，但是额度不多。但是你现在这个我们现在说萎缩的留用的结果是。医学中心隔壁就一家自己的地区医院，他就转到那，也是可以操作的、啊。那我们现在当地的定义是那些什么恢复人数、什么出院人数，这是没办法操作的。你如果地区成长，你就给他又怎么样？就像说你在医学中心给他集中蓝海，给他保护，给他这个给他满足全数反应一样的道理。那就像那个第四点是一样，你说这个啊，这个什么啊，这个地区门诊人数成长什么等等大于同等级成长的时候，就是。超过它平均值的时候，保障点值不低于地区院平均点。我告诉你，这边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若把体系的分院拿掉，那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成长都来自于体系的分院，真正的地区院真的非常辛苦，一半以上萎缩，啊，非常辛苦。你每次看每一季都是倒几家地区院，倒几家地区院，这是高频地区倒最多，啊，都是高频倒5家地区院了、啊，就是都是用。去年第三季第四倒快10家每季，所以真正地区他就你就给他又怎么样嘛？就是我们把它定指标就当作是刚性的嘛，要不然你要怎么办？要怎么活、啊？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大家考量一下，就是说那个层级差异、规模大小跟那个成长比例是非常差异非常大的，大家可能体谅一下，谢谢。
好，方院长讲的很好，来。
主席，罗院长，其实是我讲的比较不好了，因为我们这个会议本身在之前，我们在院协会里面没有完成全部的共识，那在这么短的时间，真的要讲这么复杂的问题啊，大概是各抒己见，我们怕我们的声音被淹没了，所以赶快再讲几句话，大概有七分这样啊。那第一个要讲的是基期嘛，那基期我说到我们非常我们中区做的，我们觉得很好了啊，中区里面把基期的定义里面哦，它解除了哈南区跟高屏区或者是那个，因为高屏区后来做了点是0.998，它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它的基期很低，所以有太多的 free 的钱，所以他们二阶跟三阶竟然都是0.998，也就是说二三阶根本没有什么差异性。那台北到第二那个什么那个第二季才开始实施，他们最大的问题反而不是这样，他们的问题是基期是刚性的。那所有的东西里面一定是一个刚性一个有弹性的东西。那我们中区我觉得我们做得很好，到现在为止哦，中区是全国的第二战区。但是在目前为止哦，大家都哦，虽不满意啊，但是都只能接受，而且也可以接受，因为它同时兼顾了很多东西。那它有几个原则了哈，我们现在目前的基期是滚动式的，我们不是固定113年。第二个，我们是按照我们现在目前去年施纳的钱以后加上一个成长率。它、这个成长率是在北区目前没有看到啊，而且南区是也没有加成长率的。那这个问题就会造成你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弹性，后面你要去那要去很那个绝对的断那个的时候是有问题的。那第三个东西是我们中区里面经过了这些纲领的话，我们分阶的第一阶是0.75，第二阶是0.5，在这里到第四阶都一定没有，这是一定的部分。那以明年表现，我们114年当那个什么那个基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东西规定，就是今年假设我们台北区，我们中年台那个东区是110，明年是全部105亿的话，那所有的成长，不管你的成长怎样，最多就不能超过5%。好，所以我们又在最后又设了一个上限，所以它就同时让医学中心里面，它在某个程度上它是可以成长，但是不能超过多少，因为它多少钱是不够的。那它也保障了很多东西，就是就像刚刚讲，有些医院它因为去的比较少。他的医师的那个改变，他因为他是滚动式，而不会一直到113年。因为主席地区两天比112年嘛，突然他以前减到112年，对医师突然减少，那种情形的时候，就你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我们觉得说一开始的时候要弹性，那最后要一个什么那个比较刚性的一个决定，就是你要一个上限，比如说它的成长率一定要上限。所以我们中心当时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考虑的方面比较多，就是说提到机器的玻璃，我比较赞成是用100，要用滚动式的，但是机器的玻璃一定要加上去的湿啊，增加成长率，这是第一个，因为机体非常重要，就像我刚刚讲的，高屏区里面为什么0.998，因为它机体都去的，没有加成长率，剩下所有的钱拿来做什么？那就是后来让那个 G1 跟 G2 跟 G3 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数字，那大家觉得有冲，当然大家要冲量，因为二阶跟三阶是一样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有关于刚性需求，刚刚对包括其他委员提到的哈，为什么把重要商品跟后来的媒体放在一起？其实这是个误会，因为地区的人本身他就是在萎缩当中，那任何东西的成长，一定是搁其他东西的那个部分里面。那好，我们大家当时有那个什么，在那个刚性需求的那个集中燃烧的刚性需求，当时有个上限就是0.8%，那0.8%大概是1.76亿，在供需是这样，突然间。发现说，哎，我们认为在社会上的需求还多的那个共识里面，认为集中燃烧应该优先，那当然是优先。我们大概也同意啊，不是那个钱从哪里来？你总要从其他地方里面，你要把挤了一个玻璃不了干嘛？所以他在认为说，那门诊挂在一阶的那个玻璃算的时候，他们如果说假设他们的那个那个分子医疗的那个部分，或者是他们下转的这个部分，或者是他们那个门诊带的比增长的这个部分，我们就足以减少。结果后来真在我们中区里面那个什么那个本来的钢筋需求从1.76亿变成3.多亿，减少了这个玻璃面由医学中心的 V 的那个 Y 值，再加上部分他们减少的玻璃面，他也补了60%，就是补了将近6000多万将近7000万，都是因为钱不够嘛。大家都钱如果够的话，就让他集中燃，这样全部都钢筋需求就好了。可是问题是不够的情况之下，你总要有些东西要退让，都是因为这样的，不是为什么两个那个指标都不上，是他们到底几个月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那第三个问题在这里面呢，谈到地区院，地区院里面有三种情形是很难去那个，就比如说某些医院，它每一年成长3%，可是这个区里面每年都增长10%或是8%，所以它每年的占比就越来越低，它点子越来越低。那你说他做错什么事？那这种地区里面可能是更大型的医院，可能是乡镇型的医院，可是他也继续在成长，他不是那种萎缩，完全没有竞争力，只是他的竞争力比不上这种医学中心跟区这种大环境的方式。那你这样的游戏规则继续下去，他一定要倒闭。好，做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才考虑到说，他地区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可以补这些，但是又给他上限，就像我刚刚讲的，地区院所减下来的那个钱，是我们地区院的部分，那是不是给足以补充这些？目前还有增长，还有那个竞争力的这些医院里面，但是最高稍微1.95，可惜，我还能够考虑1.5啊，另外讲也一种那一种的哈，我们觉得应该是要补这些的那个钱。所以地区院里面当时在设计这些波里面的公司招。考虑到当时的弹性的需求跟人性的这个贪婪啊，就是很多医院里面在考虑要成这个过程的当中，你也拿不到很多，所以大家对于你们自己就会节制。所以我们中心后来犯我的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很多的，但是在某个程度上，为什么大家都可以接受？反正我刚性需求我也拿到了，在预期中来讲，那我的积极好像也还好，我明年还是可以去某种程度的成长，可是。如果相对于我们这中区里面有医学中心以前增长10几%，门诊增长10几%的，那大家看报纸也看到，后来那个前书还出来解释了，他说他办了3亿多，可是他说比去年多拿了3亿多都没有讲，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绪？可惜税不满意，但是他不敢多讲，他没有拿，他比去年多拿了3亿多，但是他办了3亿多。如果假设这个游戏规则不动的话，其他的医院怎么生存？所以我觉得刚刚讲的部分里面有几个东西，不晓得是不是能不能整理这个共识，就是这个机器的这个部分里面，是不是可以像比较像中区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第一个，它前面一定要有弹性，要用滚动式的，但是后面的东西在对在决定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最后的一个限制，比如说一个最后不能超过多少一个上限。我想这样子的方式，如果说假设我们将来在考虑在这个有关于这个制度里面要谈机器的部分里面我觉得会比较有可能。那以上的那个在这里那个怎么样补充？谢谢。
好，谢谢，不会把你讲的那来，侯先生，侯院长，请。
那个我比较短期，就是我想在这个没有共识，这个应该讨论不完，因为就光你医学中心门诊的减量，因为每个医学中心它处的地方不一样。